欢迎来到打工族聊房产，你的主持人是投资人里最棒的营养师 B。 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房产投资人，你只需要多一些知识，多一些帮助，多一些行动。那我们在这期当中来聊一聊我为什么不喜欢新的开发区的新房啊，老的开发区的新房我也并不喜欢。那我们今天围绕这个话题来讲一讲我的这个观点，看一看啊，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帮助到你。那首先我为什么不喜欢新的开发区的新房呢？那第一点就是我认为土地为王啊，新的这个开发区的这个新房，通常它的这个土地的价值已经被现在的开发商榨取到极致了，也就是说留给你的这些土地的这个价值已经非常的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通常在奥克兰这里，房子的这个估价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土地的价值，一部分是房子的价值。如果你看一些老城区的老房子，它通常这个价值是这样分配的，也就是说它土地的价值会占的至少是它整个价值的三分之二，而它房子的价值只会占三分之一，有的甚至更少。而在新区的新房子，因为开发商已经把土地的价值榨干，也就是说在这个土地之上我通常都已经把它利用到极限了，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土地和房子的价值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估价当中，比如说是100万，你的房子的价值可能占到70万，而你的土地的价值只占30万，也就是说你的房子的价值占到了 70%， 而土地的价值只占到了 30%。 那这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土地为王，土地是会往上升值的，而房子作为一个消耗品来说它是会贬值的。你要单独看房子来说，就好像你的车一样，这个买的新车从你提车之后就会贬值，房子也是一样，从你买的新房，这个新的房子会贬值，土地是会升值的。但是呢，因为新的开发区里边的新房子，它的这个土地价值已经被榨干了，而且土地价值占整个房子的价值比例非常的低，那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那好，那这就是第一点，土地为王，所以我并不看好新的开发区的新房。那第二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府的投资。那通常在新的这个开发区当中呢，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政府的投资，这个也会在很多的这个开发商也会拿这个去做宣传。但是我在想说的，新的开发区里边的政府投资和我经常在我节目所说的老城区的旧城改造的投资是完全不一样的。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呢？因为新的开发区里边的投资通常都是为这些新的这些开发区里建设它所需要的这些基础设施，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污水管，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废水管，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宽带、电力、道路、路灯、公交车站、图书馆，所有一系列的这些基础设施都需要政府在这里的投入。这些基础设施是一些必需品，所以说你的房子并不会因为这里有一个新的道路，或者这里有一个新的图书馆，或者说这里有一个新的污水或者废水管道去升值。但是这些投入都是很多非常成熟的老区都已经有，那也就是说有点像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不可能说别人把你家的这个电线重新布了一遍花了几万块钱，或者把你家的这个水或者是污水的这个线路重新布了一遍，你就愿意多掏5万或10万块钱。这个我认为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因为这个去多掏这5万或10万块钱的。不过反之的话，如果你把你的厨房、你的卫浴、你的外墙重新粉刷了，重新装修过之后，有很多人是非常愿意花更多的价钱。那旧城改造其实做的就是这些事情，翻新你整个社区的这个面貌。就好像你在装修过程当中去装修你的卫浴、装修你的厨房、粉刷你的外墙一样。那我们再看一看新的开发区的这个投资呢，新的开发区虽然它的投资非常高，但是所花的这些钱绝大多数都是花在了非常基础的这个基础设施上面，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新的开发区的这些投资更多的时候是为开发商服务的，并不是为了房产投资人所服务的。也就是说在新的开发区当中的投资和长期投资人在这里投资的新房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那我们再看一看老城区的这个投资，老城区的投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也就是说我所说的它的这些基础设施都已经到位了，老城区很可能因为它历史的原因，可能在规划上面还有一些城区的建设方面可能有一些不合理，或者是 有一些城区确实有一些老旧破损这些现象。那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我们西区的这个 New Lynn。 当时 New Lynn 在旧城改造之前呢，它的城区的这个规划非常不合理，因为有一个铁路呢把这个 New Lynn 分成了两半，然后呢它在中心的这些交通枢纽的设施也非常的破旧，然后从2006年开始，我们把铁路埋到了地下，让整个 New Lynn 呢变得不会像之前那样分成了两片啊，让它的这个步行起来呢更加的方便，而且呢通过旧城改造呢让它的城区也明显得到了改善。之后呢 Lynn Mall 也花了大的价钱去把它的这个 Lynn Mall 进行了扩建。那通过这个对 New Lynn 的这个旧城改造呢，也让住在 New Lynn 的这些居民们呢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改善。那 New Lynn 的这个房价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十年当中呢它的涨幅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在这里的土地的价值呢，因为可以进行更高的高密度的开发，它的这个价值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作为投资人，如果你在十年之前投资了 New Lynn 的话，我相信你的回报是非常好的。在老城区的旧城开发当中呢，政府会花很多的钱进行旧城的改造，这些钱基本上都花在了我们可以看见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去像我们所说的去重新建一个图书馆，他只需要把图书馆翻修一下，他不需要布整个这个区的污水管道，他只需要升级一下他这个地区的污水管道，为了他可以在这里进行高密度的开发。所以这个是新城区和老城区政府投资进行改造的根本上的不同，也就是新城区他做的是非常基本的基础设施，而老城区会从这个社区的规划还有从它的面貌上根本的解决这个老城区所存在的这个问题，让老城区焕然一新。所以我认为简单来说，新城区的政府投资更多时候是为开发商而服务，而老城区的旧城改造更多的时候是为已经住在这个老城区的居民而服务。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也不会考虑投资新的开发区里的新房。那这是第二点。那最后一点，我自己认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争议性，但是我也说出来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理解去判断。我认为新的开发区有很多人为炒作的这种痕迹，当然我在这里并没有证据说它就是人为炒作的，但是呢我在这里说一说我的观察，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判断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可以去看一些新的开发区，通常这个开发区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土地开发商，他会把这个土地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这样去开发。其实你去这个新的开发区的周围呢，你会发现这里有大片大片的土地，但是在开发商在开发这个新区的时候，他不会一下都开发出来，他会非常有计划的去开发这里的土地。那你会发现第一期可能土地30万一块，第二期的话可能就40万，第三期就是50万，然后第四期可能就60万甚至更高。那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新的开发区很多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一期比另外一期高可能8到10万的这个土地的价格这样去走的。那为什么土地开发商可以这样涨这个价钱呢？我自己的观察是因为在这里买这个土地建房的人可能在第一期开发的当中挣了钱，然后他在第二期当中呢就有钱去买更高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价值。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人为操纵的呢？我觉得没有人可以确定，大家可以去进行这个自己的这个判断，好不好？那这也可以说明新的开发区的这个房子往上的升值很多一部分是因为土地开发商把这个地价往上升值的这个原因。那我们看一看最近受这个整个房市的低迷还有疫情的影响，你会发现新的开发区土地开发商就不再往外供应土地了，那这也得导致他可以去把这个房价去稳定住。当然这个能不能稳定住房价，我认为还是要打上一个很大的这个问号的。不过作为房产投资人来说，你了解这些之后，你还觉得投资新的开发区和新房是一个好的选择吗？你也可以给我留言，我们可以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了我为什么不喜欢投资新的开发区的新房的三个理由。那第一点的话，我所说的就是土地为王。第二点就说的是旧城改造它花钱的本质的不同。第三点的话，我就是认为新的开发区是有人为的操纵的这个痕迹在里边。当然我所说的呢都是从一个投资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那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在考虑买自住房的时候呢是非常喜欢这个新房或者进新房的，那这一点我也是认同的。 那如果你是准备自助买家的话，你在考虑这个自助需求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并不是从这个投资这个角度，当然住得更加舒服，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加舒适是你的这个优先。所以说自助买家如果你喜欢新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希望你喜欢我的节目。在这里呢，我也做一个我的另外一个广告，那我也做了一期关于健康和营养这方面知识的一个音频的节目，叫做打工族聊健康。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我也希望你去订阅我这一期新的节目。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高兴你可以收听我的节目。那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讨论群，那如果你希望加入到这个讨论群当中呢，你可以加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微信，我个人的微信是 YBBESTNZ。那我在这里再做一个免责的声明，这并不是给你的投资建议，这仅仅是我对于市场现在的一些个人的见解。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之下呢，好好照顾好自己，自己的家人，还有好好照顾好他们的身体。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